传讲信息，传讲神的话语。这个分享的题目叫做《在基督里》，然后经文出自罗马书的第六章四到六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还有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好，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国庆弟兄。
谢谢春虎。感谢弟兄姊妹，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叫做在基督里面。我想分享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原因呢是杨弟兄在两个礼拜以前讲道的时候提到他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枝子要结在葡萄树上，这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跟门徒的教导还有嘱咐。当时他就引用一位老弟兄的话说，我们其实不需要竭力进入基督，对不对？我们不需要竭力进入，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包含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竭力保守我们，不要离开基督，不要离开这个葡萄树，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呢，当时我也有很有感动，所以我想今天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是感谢你，主啊，真知道你是那个葡萄树，我们不连在你的身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啊，也看到我们这一切的，我们想要改变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一切的难处啊，我们的坏的脾气啊，我们的心里面这些狡诈、奸恶，我们这一切，我们要改变的。我们知道这一切改变的源头乃是连在主你这个葡萄树枝子上。主，我们赞美主你自己。主啊，求主你把这个信息啊，能够传达，借着孩子的口，能够达到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一起看到，我们住在主你里面，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不要出来。我们感谢你，求你丰丰富富与众弟兄姊妹同在，能够有讲的与听的，我们都被圣灵感动，都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主你的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我想我们就开始哈。大家能看到是我这个 slide 啊，我把这个窗口拖到别的地方啊。所以呢，在基督里面，其实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也看到这段时间呢，我们很不平安，我们在世上很不平安啊。路外面有很多的景况，那尤其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家里面被关了三个月了哈，差不多已经被关了三个月，被关三个月，其实有些人还不错，那有些人就受不了了。那尤其是呢，如果别的地方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可能还好哈，我们的团契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开始有经济的问题了。那我好像记得这连续三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募款，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就是为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经济有困难的在募款啊。那么还有的人呢，在这个lockdown 下面，在这个封锁封闭的情况下面，心理就出问题了。我有一个我们合作的一个老师，他的一个学生就前两个礼拜毫无症状的就自杀了。他还想起来应该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最近有很好的论文发表哈，就蛮好的一篇论文的发表，我们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他也快毕业了，什么都好，一切都好哈。结果突然第二天跟他的老师有一个我跟他有一个会嘛，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昨天处理到很晚，因为那个学生突然间在家里面就自杀了。所以就我们最近又看到说外面有很多的，除了这个疫情之外又开始有骚动有暴乱了嘛，这一切的这些事情就让我们心情啊走到很低的低谷里面去，真的不晓得这个世界要往哪里走。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在主里面却尽是平安，对不对？这是在世界上面，因为基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在世界上有平安，对不对？世界从来都没有平安，在世界里有苦难，在哪里有平安呢？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哈，我们十天以前是主耶稣的升天日哈，5月21号的时候，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其实有这样一个升天日，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么有纪念的。那么5月21号的时候呢，是今年的，怎么算呢？从我们的 逾越节开始往后推四十天嘛，就逾越节其实很清楚是哪一天，然后呢四十天5月21号那么就是升天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十天之后就是今天，实际上就正正好好是今天5月31号，实际上是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就是这升天以后的十天呢，从逾越节开始算的50天，7个礼拜，五十天的时候，今天是五旬节。那五旬节是大有能力、大有喜乐这一天的一天，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00多年以前，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哇，彼得啊，众弟兄姊妹原来在那样子的这样一个困苦的、那样一个失落的、那样被人逼迫的那样一个情况下面，树倒猢狲散，对不对？大家听到过这个，这个基督走了，耶稣走了，那么剩下这群门徒能做什么？基督在的时候尚且做不了什么，基督走了，他们能做什么？结果看到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哇，像火一样，对不对？感动众弟兄姊妹，我那些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那些犹太人呢、啊，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呢、啊，哇，都感觉不一样啊！怎么会这群人本来是市井小民，却讲出那样有能力的言语来？陈弟兄啊，陈希增弟兄当时讲说，这个五旬节实际上是天国的开国大典。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知道圣灵降下来表示什么？表示基督已经得了荣耀，对不对？基督升天得了荣耀，实际上天国的王已经登基了。那么登基以后怎么样？圣灵降下来乃是为了见证这位天国的王，实际上是一个开国大典。你会看过大典之后怎么样？教会就起来了，一开始是3000人在耶路撒冷，后来5000人，后来借着保罗，一开始从彼得跟众弟兄开始，是一个撒网捕鱼的，然后借着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传给希腊人，传给罗马人，然后再到你看到使徒约翰的工作，做捕网的工作，再看到这2000年到我们如今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包含在这个基督里面。自从五旬节2000多年以前的今天圣灵降临开始，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我们众弟兄姊妹，无数的弟兄姊妹被包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同一个神的下面，一主一信一喜一个圣灵，对不对？我们同感一灵，一起来追求这位天父，一起来追求这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基督。哇，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约翰福音15章4节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都住在基督里面。其实很好的一个比喻啊，我是从不晓得是从哪里听来的啊，一个比喻。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这些住在基督里面的人像什么？我们虽然住在世界上面，像什么？你知道在这个45年的那个时候，有一次叫做诺曼底登陆，有没有听过这次？在盟军，那是一个二战的，实际上是一个打得非常好的一个反击战，对不对？本来法国已经被这个被纳粹占领很久了，但那次诺曼底登陆一登陆之后怎么样？就把这个失地把它拿回来了，从德国人手里拿回来了。那怎么登陆呢？你知道是哪一天登陆的？没有人知道哪一天登陆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哪一天登陆，之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哪一天登陆。有一个代号叫什么？弟兄姊妹知道一个代号叫什么？叫 D Day。 什么叫 D Day 啊？ D 日。那么 D 是 Day， 就是那个天的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叫 D Day。 H Hour 对吧，就是 D Day， H 小时。那具体 D 是什么， H 是什么，可能只有这个总司令知道，只有这个总统们知道，对吧？其他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就是那有一天有个 D Day 的时候，就要登陆诺曼底。那么你登陆诺曼底之前做些什么事情啊？就要有一些散兵啊，他们就把一些人空投到这个敌区啊，这个敌区在这边，在那边建立怎么样？建立小的规模的组织。我们看过很多谍战的这个电影哈、啊，实际上你知道每一次的战争里面，在这个敌人所占的占领区啊，都有我们自己的组织，对不对？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所以当时这个诺曼底登陆之前也是的，把这些盟军的这些战士呢化妆改变，就把它投到里面去，建立一个一个堡垒，一个一个桥头堡，一个桥头堡怎么样？只等到哪一天呢？只等到那个 D Day 的时候，要里应外合，一起收复失地。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呢，从彼得开始到现在，我们这些人就像被散兵一样，被空投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属基督的，在基督里面的我们这些啊、在敌 敌区里面建立根据地、建立堡垒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虽然住在世界里面，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天国的律法，我们有天国的君王。所以看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目的是很单一的。我们的目的是等候那个 D day 的时候。 D day 是什么时候？就是号角吹响的时候，对不对？基督要跟我们里应外合，一起把这个世界，把这个丧失掉、失掉这个被撒旦非法占据的这块地方，把它收回，重新归在弥赛亚的下面，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呢，我们是被撒在、被空投在这个敌人去世界里面，这一群做堡垒的人，做堡垒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怎么样啊？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的风俗来行。你把我们这些人被空投到这个纳粹区去了，那你不能说什么？我们要效忠希特勒，对不对？你不，因为在这个敌人区里面，当然每个人都效忠希特勒，每个人都要举手效忠希特勒。但我们在这个群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来是有目的的，我们不是来效忠这个世界的王的，我们不是来效忠希特勒的，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是要等候，我们要有一个天国的君王，我们有天国的律法，我们是要来等候这一天，这个 D day 到的。这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供应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从这个敌人那里拿供应啊，我们要从敌人那里拿供应就麻烦了。我每天读纳粹的报纸，我们每天读这个德国的报纸，你每天被洗脑，你就觉得什么？你觉得我德国马上就要战胜了，你德国，你就觉得这个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你就没办法从里面出来。我们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我们不是读这样的报纸的。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信息从哪里来啊？我们的信息是从基督那里来，对不对？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信息乃是从圣灵的导引、圣灵的光照和什么？和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启示那里来，这是 exactly the same， 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保罗发现了一件新的事情。这一节哈，很多弟兄姊妹引用，大家都读了很多很多遍。怎么说呢？说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读，很多弟兄姊妹去。用这句话来鼓励那些新信主、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归入基督的弟兄姊妹，不错。但是你知道，你要细读这句话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新的一个发现呢、啊，保罗是这里面有一个新的发现，叫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你想想看，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的发现呢、啊？怎么会发现说叫做新造的人呢？要我们写，我们怎么写啊？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我们怎么写？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重新开始，对不对？你以前的失败都不被，都要从失败里面站起来。我从哪里失败？从哪里跌倒？从哪里起来？我们要重新奋斗，我们要重新续写我们的诗篇。我们是不是这样写？你看到很多的心灵鸡汤，你很多的微信上面那个 share 的这个那个都是这样子的。你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哲学，这就是人类的哲学，这就是世界的哲学。但保罗这里的发现呢，完全不一样。保罗这里发现不是说我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是怎么说啊？他说我们变成了一个新造的族类了，我们不再是旧的了，我们是一个 new creature， 是一个新的族类。这个新的族类是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呢、啊，非常不得了的发现，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呢、啊。已经不一样了，跟旧的不一样了。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继续的解释什么意思呢？就从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被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实际上我们变成移民了，对不对？我们变成移民，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再是属旧老我了，不是属这个旧造的人了。那么新造的人跟旧造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啊？旧造的人是不断的去修补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前我也很喜欢另外一个比喻啊，说这个旧造的人怎么样？你看到这个衣服啊，什么叫旧造的人？就是亚当里面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哲学就是这样。这里衣服烂了，我很喜欢，我也不喜欢丢衣服。哪里这个牛仔裤坏了破了啊？那我就说，请你帮我补一下，那个这里坏了补一下，这就是旧造的，我们要修修补补过日子，对不对？但是新造的人是什么？新造的人是神。他看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像那个破的袜子一样，空前绝后了，对吧？ 前面是空的，后面是破的，这个连脚后跟全都露出来了，前面也是烂的，没有办法再补了，你怎么补袜子呢？你不能把另一个袜子在那空前绝后，已经坏到底了，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有一个新造的族类出来，把我们从什么旧的已经完全不看了，而是新的给我们重新造了这样一个 new creature， 所以这叫新造的人。我们已经从迁移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迁移到爱子的国度里。所以这就是刚刚这个两个礼拜以前杨弟兄这个讲道里面为什么提出我们不用竭力的进入基督啊？为什么我们不用竭力？你从信主那一刻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被包含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不管你的信心现在有多大，不管你现在属灵程度是怎么样，你信主多久了，对吧？你信主一天两天，只要你是真正相信主的人，我们都被包含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族类。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发现。作为新造的人是要怎么样？是要有一个依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右边我放了一张图哈，这张图是什么图呢？这张图大家有人去浮潜过吗？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去 snorkel， 就是都去浮潜过，对不对？有人去过，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去过一两次哈，去浮潜过。你知道浮潜过就像什么？就像这个新造的人一样，你把人从旱地里推到水里面去了。从推到水里面有一些规矩的，这些规则怎么样？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适应的？比如说什么样的规则呢？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你不能用鼻子呼气。我想我们你们要去这个在 snort 在这个浮潜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规矩哈。你戴上这个面具以后啊，这卡在这里呢，你要用嘴去呼气，因为鼻子被这个卡死了。你看到这张照片上面被这个卡死了，不能用鼻子，用嘴去呼气，喘气都是用嘴，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有水进来呢，在嘴里面呢直接你把它吐出去就好了。这个呢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什么？你要依靠这个管子，依靠这个管子，依靠你的嘴去跟外面有这个空气有交互啊。我一开始我浮潜过一两次哈，我第一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害怕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老是要试图用鼻子呼气，就老是用我们旧造的这个生命去做这些事情。我老是用鼻子呼气，因为鼻子呼气怎么样？第一个呼不到气的，呼不到，然后两一会儿就憋得不行，哎呀我要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怎么样？一会儿有一个海浪下来，这个水啊就从这个管子里进来了，管子一进来，你一鼻子呼气全都呼到你的这个吸到你的这个气管里，吸到肺里，然后哎呀呛得不得了。然后呢我要出来透一口气，这个就没办法再去浮潜了。然后我游泳又不会游啊，一会儿就是手忙脚乱，这个丢盔卸甲就开始呼救了。哎呀这个哎呀淹死了，快来快来救我，那就开始变这种事情。所以呢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怎么样？一定要学会有这样一个依靠在那边。那么这个依靠是什么？我们不再依靠我们的鼻子，不再依靠我们的脚来走路了，我们要依靠什么？依靠这个新的装备，新的板子，依靠我们这个脚蹼，整个是一个新的依靠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变成了新造的人，却不知道来过一个依靠的生活，却不知道现在我不能用鼻子喘气了，要用这根管子了。那管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乃是由圣灵导向的，乃是用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王的，乃是用圣经在我们里面来导引我们的方向的。这个圣经，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导引，神的话，神的灵就是这根管子，就是我们呼气的这个装备。你要不能够知道怎么去切换到从这个用鼻子呼气变成用嘴借着这个管子来呼气，你永远不能在水里面看到这个水里面这样的美好。这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族类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依靠的族类。这个依靠什么呢？依靠这根管子，依靠我们的基督，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讲到迁入哈，那我今天呢主要的是有四个不同的 item， 四个不同点哈。来，我想每一点我们讲一点，不用讲时间太久，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迁入，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是从黑暗的国度迁到爱神爱子光明的国度，对吧？这个迁入要怎么做呢？或者我们有哪些需要知道的？因为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知道。那实际上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出死入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里面经过的，我们都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都已经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了。 那实际上我也在想啊，我想这个迁入用一个什么好，怎么样一个好的比喻更好一点，去，我就想我们很多的这个想不到哈，因为这个非常难用这个比喻去形容，但我想到我们可能稍微能够有一个不贴切的比喻，或者说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稍微能够感觉到一点的比喻。我们以前的时候，可能49年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从大陆迁到台湾去哈、啊，迁出有迁入，对不对？你从大陆迁出，那么就跟大陆拜拜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知道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你从大陆迁出以后，这个后来大陆就封锁了40年的时间呢，那你基本上就跟大陆拜拜了。那么你迁入到台湾，对吧？经过海迁入到台湾以后，就从台湾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新的环境，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有一个依靠什么呢？依靠这个台湾的这样一个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这样一个生命，这就是迁出到迁入。实际上我们里面看到，你看我们有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埋葬，同复活，然后我们要从基督里面复活以后，要得一个丰富全新的生命。那么最后我们看呢，就是离开基督呢，要有很多的麻烦。你如果迁入到这个爱子的国度，再从里面出来，就有很多的事端，很多的麻烦。所以先我们先读一段这个经文哈，罗马书第6章第3到第4节，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也很熟悉，叫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段经文呢，我们每次在受浸的时候都要读一遍，对不对？好像我们知道说受浸是怎么样，借着浸礼跟基督归入基督的死，从水里面被埋葬出来的时候，与基督一同有复活的生命。这到底在讲什么呢？所以我们这个迁呢、啊，迁到神爱子的国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第一个就是与基督一同死掉，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现在活在基督里面的，我们都已经与基督一同死掉了。这个死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基督跟我们跟是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两处经文，一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的6章6节，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那么这里是用的是过去的时态，你知道，就是说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那么另外一处呢，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4节，这里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已经死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两段经文哈。你知道这两段经文都用的是过去，保罗在用写这两段时都用的是过去的这样一个时代，说明什么呢？说明叫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旧人呢，好像我们的旧人，我们以前的这个生命啊，好像还活着，但是在神那里怎么样看啊？看我们这个已经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那个比喻哈。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可能没有第一代的迁到台湾去的弟兄姊妹哈，我们都有二代的哈，都在很多是在台湾出生的弟兄姊妹，但没有当时49年刚刚移过去。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叫做刘贝尧弟兄，我们大家都记得哈。我可能记得他是1948年在南京出生的，1947还是1948年在南京出生，然后1949年，然后他很小的时候1岁的时候就迁到台湾去了。所以你看啊，我刚刚讲我们当时迁到台湾去的这批弟兄姊妹，从走上这个，很多人可能从不管是从南京走，从上海走，从广州走，你走上这个轮船的时候啊，走上这个太平轮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有一个轮船公司叫太平轮，就专门负责两岸的这个接送老兵，或者说接送这些，你走上这个太平轮的那个时候，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你已经死，你就是像大陆来讲已经死了。你在大陆以前，你可能还有家小，我们很多人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朋友哈，在来去台湾之前，在大陆有孩子，有家人，对吧？有太太，什么都有。后来怎么样？自从踏上那个太平轮那一刻，怎么样？这边什么都没有，就着大陆来说，你就已经死了，对不对？你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后来你去过去以后，这边的孩子和家人都已经丧失联系了。所以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哈，但是有一点能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什么叫已经死了。虽然你还活着，但是就这个世界来言怎么样，在神那里看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这个功能啊，功用啊，已经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已经被宣判了，我们被宣判过已经死，好让我们的罪身灭绝。所以神治理我们这个罪身呢、啊，我们这个空前绝后的罪身呢、啊，很有办法啊，不来打补丁的，他不来打补丁，而让我们这个罪身就死掉，死掉以后好叫我们不再去用这个罪身了，因为我们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对吧？让罪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已经就不来勾引我们了，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所以你到了台湾去以后怎么样，大陆家里面再发生什么事情，再有什么样的需要，他牵勾引你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再有反应了，因为什么？我旧大陆已经死掉了，对不对？你的家里面再有什么事情，再给你写信，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 respond，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供应家里，也不会被心里不会被牵挂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舅他已经死掉了，海峡两岸已经隔离了，没有办法再回去了。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就是他已经死掉了，对吧？让罪身灭绝，这个罪再来牵制我们的时候，已经牵制不了了。有一首诗歌叫做《十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就是我决心要来信主，信靠耶稣，对不对？我这个世界因为十架在前面，世界后，不要唱反调啊，有人唱反调，世界在前面，十架在后面啊，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十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以色列人出了红海，过了红海，到了旷野里面去一样，埃及在后面怎么样，迦南美地在前面，我们已经像埃及已经死掉了，你想回也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往前走，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到达那个神所给我们的那样一个美好的境地里面去，这就是童子。所以谁讲童子讲的最好的，可能就是我们以为有一位师母叫做宾路易师母哈，大家有没有听讲过？宾路易师母是在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1905年的时候，1900几年的时候，就是在19世纪末到18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他讲啊讲童定童子，讲的非常的好。那么实际上，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个给大家这个概述一下哈，也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已经向着世界，在基督里的人向着世界已经死掉了，你不要再想着世界上这些事情。那么死掉好让我们怎么样？好让我们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埋葬为什么要埋葬啊？说讲到我们受浸在水里面是要怎么样跟基督一同埋葬，为什么要埋葬啊？因为我们死的人家才要埋葬，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埋活人，那么要活埋的，活埋不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受浸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高兴说我们教会现在有受浸班、受洗班呢？那受洗班实际上我们受洗班的时候就让弟兄姊妹能够，就是觉知的弟兄姊妹有这样一段时间能够明白基要真理的核心，明白基督的信仰的这样一个要理，对吧？好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罪人。所以受浸的时候我们要问几个问题，那么中间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的是，你是不是认你的罪，对不对？公开承认是你的罪人。为什么你说你要公开承认你是罪人呢？你公开承认你的罪人才知道什么？才会知道说我们的罪身已经被神灭绝了。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觉得你的身体还很好吗？你很有用啊，你是死不了的。所以我们公开知道承认我们的罪，承认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功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已经完全不行了，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死人。你知道你的老我已经死了，然后我们才能够被埋葬，对不对？所以被埋葬以后才能有一个复活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死是埋葬的基础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确定说有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全认自己的罪，然后你又给他受浸了怎么样，那你就活埋一个人了嘛，对吧？所以这个有弟兄姊妹在这个有人在这个教会啊，在这个受浸的时候啊，有一个横有一副横幅在那边，就每次受浸拉一副横幅，你知道横幅上面写什么字啊？于是长辞，对吧？受浸的时候就是什么？于是长辞，你下到里面的嘛，我死了，我埋葬了，对不对？那于是长辞了，你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进到基督里面来，成为基督新造的这个人，新造的族类，成为我们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你从里面出来就是出死入生了。所以刚刚回到刚刚那个比喻哈，那怎么看？你从这个踏到这个太平轮上面，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当时移民的时候哈， 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时候，你踏到这个太平轮的时候，你就死了，对不对？你向着大陆已经死了，活不了了，对吧？然后呢，你经过东海的水，你这个你绕过这个船在海里面走了一天两天的，经过东海，经过这，你在海里面被埋葬了，对不对？你向着大陆被拦了，然后你出来，等到这船踏到这个基隆港的时候，你从这个基隆走下来的时候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出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当然一样，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哈，但是我想有一点点的给大家这个让大家去思考这样子哈。从此以后怎么样？你活在一个新的景地里面，你有一套新的法律，你有一个新的君王，然后你需要一套新的准则，对，我们的依靠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讲到埋葬是复活的基础，新造的族类是依靠的，是属天支配的。那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是谁啊？这个榜样是基督耶稣自己，对不对？你知道他在世上他讲过一句话，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第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一段，他说子就是讲他自己啊，说子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啊，基督啊，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凭着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做。那怎样才能做呢？他看到父做了什么，我只看到父做了什么，他才能做，这是有父的许可才能做。然后怎么样？父做什么事，子也照样做。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给我们的这一段经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或者什么样这样一个信息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他尚且不靠着父神呢，他做不了什么，并且他每一件事情都要得到父的许可，他的每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怎么样，只不过照着父而行，因为是他看见父行他也照样做嘛，对吧？一个是一个 permission， 一个得到许可，另外一个是 copy， 许可和照样，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属天族类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是依靠的，我们看到主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做，我们看到主做了什么我们也照样做，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属天支配的。那我们这些人就回到刚刚那个讲到那个诺曼底登陆那个比喻哈，我们这些被空投下来的这个桥头堡啊，这些堡垒啊，我们怎么样？我们看到盟军的大本营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做，对不对？他们做什么我们照样做，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纳粹下面，我们不照着纳粹的事情来做，我们乃是照着天国的旨意，我们是乃是照着从上面来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依靠的这样一个人生，这就是新造族类的特点。你复活以后就要来到复活的景地，就来到台湾，来到一个复活的景地，我们就要有依靠的这样一个人生。这就是讲到说基督里的丰富，我们因为已经复活了，那么复活了以后怎么样？你看到这幅图片，你看到了什么？弟兄姊妹，这幅图片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片呢？这幅图片是一个迦南美地的图片，对不对？这幅图片是一个迦南美地，就讲到说神要当时应许以色列人能够有的，这个能够要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的这块地，这块迦南美地的这样一个里面，你看水草丰富。那里讲到说葡萄怎么样，一挂葡萄有两个人抬的啊，那样那么好的，留着奶与蜜的，有各样的矿石矿产宝藏，对吧？然后是那么适合于人。那么你看到这幅图片，你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这幅图片，或者两个字来描述这幅图片，那你哪两个字你用来描述这幅图片呢？你要用一句话很容易，对吧？什么水草丰满啊，欣欣向荣啊，有很多的成语都和四个字都可以来描述。你要用两个字来描述呢，或者一个字来描述呢，就可能比较难一点。那我用两个字来描述，或者一个字来描述，一个字来描述是什么？就是一个字活。两个字来描述就是活着，对不对？你看到这幅图片，你看到一幅怎么样？活的图片，是一个活着的这样一个景况，是一个 living 的这样一个，什么东西都是什么呀？不管是水草丰满也好，欣欣向荣也好，都是一个活的这样一个景况那边，对不对？看到我们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住在基督里面，实际上是怎么样？是一个活的景况。 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说到丰富嘛，他说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恩福。这句话呢，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好像我们每很多的这个讲台上面的讲道啊、信息啊，也都讲到丰富。那么讲到丰富呢，一般的就是说我们讲到圣灵的九个果子，对不对？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各样的好处啊，属灵的恩典呐、啊，各样的好处，这个恩赐啊，都在基督里面。但是具体我们怎么去体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有以前也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呀好。你看对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然好了，但是我怎么能够这个 appreciate， 你知道 appreciate 什么意思，就是叫我怎么能够啊真的达到我的心里面去，觉得这个是丰富的不得了，丰富的无比啊。因为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住在基督里面还想到基督外面去拿这个丰富，拿各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体会不到基督里面丰富的好处。那么基督里面丰富到底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后来慢慢有一点理解了。我慢慢有一点理解是什么时候有一点理解呢？是在我妈妈生病之后理解的。你知道我也分享过很多次，我妈妈生病嘛，她这个两年以前呢得了肝硬化，对吧？肝硬化啊，那个时候呢我才理解一点什么呢，就说什么是活和死的不一样哈，就说这个你看到一个人的这个状况一点点往下走哈，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过程。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呢，我们为什么我们离家很远呢？我不能守在他身边。如果你要看着说父母以后越一点点老去，一点点这个健康走下坡，但是你可以在他身边，你每天观察他，就像看着小孩长高一样，对吧？那你慢慢你不知不觉他长高了，你看他不知不觉父母可能年纪老迈了，这个是一回事。那像我这种情况呢，因为我在很远的地方，你看到这个就像你看到小孩你两年不见，你看啊你们家这个春虎家的这个畅畅和静静一下子长高长到这么高了，你是一个很惊讶的很欣喜的。那你要看老人呢不一样，就说两年以后或者你打个电话，这个你知道我三年以前一七年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再一次前一前回家的时候呢，我父亲的头发其实还是全黑的，但我一七年回家的时候我父亲全白了。哎，我就不知道，我说怎么可能说我一两年没回去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非常大的转变就全白了。然后呢看看就是每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打电话也是这样，你可能打一两个礼拜打电话说哎呀还好，再两个礼拜打电话说我走不能就最近走不太好走了，就说走他以前可以走很远的路的，你说走不动了，再过两年打电话已经气喘了，你知道吗？就说你也见不到他，但是你好像就一两个礼拜打一次电话，你觉得哦这个怎么往下走的这么厉害。然后呢这就是一个你看到一个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缠绕我们，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呢，对吧？然后后来我们他生病然后治疗治好以后怎么样，当然治的感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你看他说哎一样吗？一样的道理，你今天打电话跟他说哎呀我这个今天可以稍微起床了，稍微走一走了，你再过两个礼拜再打一次电话说哎呀你看我今天能到门口走转了一圈了，再过两个礼拜打一个电话说怎么样我可以爬山了。这是什么？这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活，一个字死，一个字活。所以我们不能理解基督里的丰富，是因为不能理解死跟活的不一样。这是一个真的是 fundamental， 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在那边。因为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活的，你看在神的宝座面前是活物，对不对？你叫活物是中文的翻译啊，那实际上原文是什么？原文就是一个字活，在神的宝座面前都是活。当然你这中文没有办法翻译这个活，你怎么叫活嘛，对吧？所以他把它加了一个物叫活物。所以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一切都是活，一切都是 living， 都是一个欣欣向荣，都是往前走的。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很多时候没有那样一个健康的经历啊，健康往下走的经历，但我们有别的经历。有没有你被你的脾气绊倒过？哎呀觉得说我今天特别忧郁闷啊，怎么样，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或者怎么样。这就是什么？你要我们要把这个做两进两这个 这个分两类哈，一类是死的，一类活的，你很容易把它分类，对不对？你心里这个脾气暴躁的不得了，你知道这个属不是属活的，是属死的，对不对？你很容易就把它放在死的这一类里面。你看我今天又想骂人了，我看到这个人不顺眼，这是属活的还是属死的？这不是属活的，对不对？这一定是属死的，对不对？我今天焦虑的不得了，我觉得我马上就不行了，不行了，这个马上老板过来，这个逼我的任务做不完了，做不完了，他明天就要有 deadline 要交了，这个是属死的还是属活的？属死的，对不对？你看这一切都是你很容易分别的。那什么是属活的？我们呢看到 baby， 看到一个小孩子婴孩诞生了，哎呀，感谢神！你看到那个小，那么这个生命的奇妙哈。我记得我们当时这个老大出生的时候，这个杨弟兄跟这个师母哈，当时到医院去看我们，那是在八年以前一二年的时候，在医院看我们。当时这个建东弟兄就给我就当时讲一句话，你看这个生命是何等奇妙，对吧？你看到生命何等奇妙，竟然我们这些人能够生出来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一点一点，那种小的那么一点点小，开始长大了。他现在可以弹钢琴了，他现在可以读圣经了，可以荣耀神了。那么就这些都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奇妙，这是属活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比如说儿女结婚了，你去参加这个 wedding， 这个哎呀，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哎，这个荣耀神，那个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是属活的。所以你非常清楚，把我们生命之中这些事情啊，你非常容易把它分成属死的和属活的，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的丰富，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活的。不管你是仁爱也好，喜乐也好，和平也好，忍耐也好，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这一切的根呢，都是一个活。这些活从里面能够长出各种各样的好处来。这九个是圣灵的好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别的好处，对不对？很多很多别的果子，让你在里面满有活的气息。所以我想这个信息为什么今天这个时候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事情，你在外面看所有都是属死的。哎呀，你看看这个美国现在暴动了，这个活这个好像这个生活现在来到了，这个暴动甚至来到俄瓦了。我们以前觉得俄瓦是一个那么平和的这样一个地方，竟然现在开始暴动了。然后再看看什么，中国跟美国这个交恶了。我们就在想啊，我一直在想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这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或者是在这个中国的人再也来不了了，那我的这些学生可能也就再也来不了或者回不去了。那我们这个做这个学生工作的这些，那我想我们这个福音的这个，我们以前就是做中国学生的这个福音的施工的学生不来了，我们这施工做到哪里怎么做啊？值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考量。这些东西你一想啊，哎呀，这是怎么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都睡不着觉。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什么？一想到这些事情就睡不着了，对吧？想到说这个以后这个啊，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睡不着了。想到这个，哎呀，各种各样睡不着。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里，什么时候亲近神的时候，发现这一切属活的，这一切活的都领导我们，都领导我们。所以你不要求一样东西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以前我们很多时候问弟兄姊妹说，你这个九果里面你要求哪样，对不对？你们经常听到这样问呢、啊你是要求和平啊，你还是求忍耐啊，求恩慈？不是这样子，你在里面神所有的都给你，对不对？不光是这九样，所有的一切属活的，一切是活的都给你，包括什么？包括永远的生命，包括永生在里面。这个永生是一个不得了的，这是一个 eternal life， 包含一切的万有啊，对吧？这你是没有时间，我们不活在时间里面，连这个神都赐给我们了，那还有什么活的东西神不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面还有什么让我们能够沮丧的？还有什么让我们能够心里不舒服，心里有这个忧虑的？没有什么，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把这一切的丰富，一切活的都赏赐给我们，就是看我们住不住在基督里。你住在基督里面吗？你住在基督里面，你就享受这一切的丰富，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住在这个世界上住太久了，你体会不到活跟死的不一样来啊。我们这个当时去台湾那些朋友们，可能在大陆住太久了哈，到台湾去以后可能享受不到，一开始没有觉得有多好，过了二三十年以后会发现，哦，大陆人民怎么样，在还在水深火热里面，在他们那边怎么样，在台湾已经哇，这个已经腾飞了，亚洲四小龙已经开始腾飞起来了。你享受到这些好处了，你就发现慢慢慢慢发现原来是这样，让你再回去你回不去，不回去， 都要不回去，因为什么？一切属活的都给我们啊！所以真是感谢神呢、啊，这就是基督里面的丰富。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对基督里的丰富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而是怎么样？是一切包罗万象的活，一切的活的，对，都在这个基督里面，都给了我们一切住在基督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那么回到这个讲到说。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会不会离开基督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蒙神保守，对不对？我们信神的人，这就是加尔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基要的要点，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蒙神所拣选保守的人，我们永远保守住我们，对吧？我们被神蒙神保守。但是你会看到有人怎么样，有人短暂的离开，有人短暂的不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其实自己每个人也有个人的 experience， 对不对？个人的这个经验，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呢。比如说哈，亚伯拉罕下埃及，我这个打了一个括号，没有把这个经文放到里面。这个亚伯拉罕下埃及，这是在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也在查这个创世纪，我们的团契也在查创世纪，这在创世纪大概第十二章那里的时候，对不对？讲到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然后跟着罗德一起越来越往南走，往南走，最后怎么下到埃及去了？那么下到埃及去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在南地啊，在这个以色列的南地有饥荒，他们要下去了，那么就离开了怎么样？离开神所应许、所保守、所蒙福的这样一块地方。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亏损呢？当然有亏损呢、啊，有没有亏损呢、啊？所以他的太太撒拉被掳去了，对不对？差一点点就被法老怎么样强占过去做妻子了。如果不是神的保守，若神不是神的在那里面拖住啊，他的太太就被抢去做妻子去了。那我们也是这样一样的，我们离开了基督，亏损的也是什么？也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讲到一个例子哈，讲到一个什么例子呢？我就觉得哈，还是回到这个，我们也可能有些当时这个去台湾的这些朋友们啊，弟兄姊妹们，当时可能不太适应，从这个刚刚过去以后，不太适应从这个台湾当时的这个台湾政府从 local 从当地拿到这个供给哈。我想我们有很多的人肯定发现很多人很穷，这很多人很穷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很穷呢？因为他不从台湾政府拿补贴，拿这个供给，他从怎么样？他要写信回到大陆的家里面，让大陆的家里面给他寄钱。当然这是我自己这个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哈。但是你看到这些人一定会很穷的。为什么很穷的呢？这明明摆着你在那边，你这个可以从当地拿到供给的，拿到这个供养的，你不去拿到供养，你要千里迢迢的去写一封信给你四川老家的老的这个让他给你寄钱过来。那个时候已经中间已经隔绝了，你怎么寄钱过来呢？所以你要靠着从这个世界里面拿让你自己喜乐的东西，让你从世界里面拿让你开心的，让你这个放下你的焦虑的，你最后结果怎么样？最后结果一定是很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过很多的这个有人这个这样抱怨哈，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或者怎么还是不能够，你看他活的，对吧？你看他的基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嘛。或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馈哈，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给我们这样的反馈，说你看这个我旁边家的邻居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嘛，他做的不好嘛，对不对？有你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反馈啊。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做的不好不是他做的不好，但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他离开基督了，对不对？我们听着很清楚的一个，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啊，若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信了主，但是做的不好，你不要怪他，你不要怪他做的不好，没有办法忍住他的脾气，或者没有办法能够忍住能够做好的东西出来，因为靠他自己他做不出来，靠着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做不出来。你要怪的是什么？怪他离开基督了，怪他没有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我们是枝子，要接在葡萄树上面，我们接在葡萄树上面，我们才有养料。我们离开基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是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的，对不对？我们上次杨弟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篇信息，我们离开基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亏损的是我们自己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信息哈，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我们离开，我们想在世界上追求一样东西，但是呢，后果是什么呀？你虽然追求那一样东西，其他的一切的怎么样？一切的不好的，一切的恶都到你的身上了。所以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以前有一段时间说，这个当时还没有中国当时跟美国现在还没有那么不好的时候哈，因为当时中国很有钱，那么呢就是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呢，当时就是有很多的可能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拿了一个机会，看到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 offer， 我就回去了。回去做什么呢？不管做什么，他就一个人回去了，然后把妻子孩子把整个一个家留在美国，对不对？当时呢你可以想象当中说怎么说呢，说我们走了嘛，我回去呢，我就为了做一件事情，我不会做别的不好的，我做什么一件事情？我为了赚钱，为了给家庭呢有多一点点的收入，让我们家里孩子跟这个太太过得更好一点，你追求这一件事情，结果你发现怎么样？不多久的时候，你不是光追求这一件事情，你不多久的时候怎么样？有婚外情了。你不多久的时候怎么样？你想为了赚钱来顾你的家，你家小哈，你不多久的时间，你发现连家小都没有了，对不对？你把它 leave behind 了。因为什么？你追求钱的时候，你追求仕途的时候，很多人要在官场上面往上爬，我要 social， 我要去 hang out， 我要跟这些上面高，这个我们周围的周遭的这些人，我们要有搞好关系啊，去有饭局啊，有喝酒啊。你不多时你会看到，你不光跟他喝酒啊，你不光跟他有饭局啊，怎么样？你后面家小都不顾了，你慢慢就陷到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在世界上追求，你千万不要以为好像以为怎么样，我追求一样，这一样最后就被我追求到了，然后我仅此而已哈，没有这样的事。其实在世界里面跟基督里面正好反过来，在基督里面一样，我们不是追求一样，对不对？我们不是只追求一样东西，因为基督把所有都给我们了。在世界里面一样，你要追求那个钱，撒旦就把所有东西都到你的头上来，这一切恶的，一切不好的，绝对你不会光光拿到钱你就仅此收手了，这一切的不好的虚伪狡诈，这一切东西慢慢慢慢都到你的身上了。所以你看离开基督以后怎么样，就是这样的结果。在基督里一切的好都临到你头上，在离开基督以后追求世界的东西一切的不好都临到你头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那么的这个 naive 哈，就是不要那么简单单纯觉得说我要追求钱就好了，没有这样的事。你追求钱财，其他的坏的东西怎么样也到你头上。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赚钱，而是说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以基督为我们的首，把一切怎么样，把基督作为我们一切生活的首，我们一切生活的首位。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最后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哈，我们那么怎么去行出来呢？怎么去过一个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一个生活能够让基督的供养能够供养在我们的身上呢？所以我们听过很多的教导，弟兄姊妹，对不对？听到很多的具体的实施的这种做法，有人说我们要多祷告，有人说我们要多读经，有人说我们要多多聚会，不可停止聚会，这些对不对啊？当然都对，当然都对。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胃口啊，对不对？这是可能不光是教会里面，我们像我们团契里面都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想办法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的胃口起来。为什么没有这个胃口呢？他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丰富。所以第一要紧的事情还不是去要去做这些具体的事项，第一要紧的事情是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在台湾了，哈哈，这弟兄怎么样，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在水里了，你做这个浮潜的时候你不在陆地上了，你已经在水里了。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还活在陆地上面，你还要用脚去走走路， 你还要用手去抓一抓东西哈，你做不了了。你再用手用脚走路，你走得了吗？在水里面没办法走，对不对？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去这个不能用大陆的这些以前的这些习俗这些东西来做事情了。你要了解你现在所住的地方，你要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不管你信主多久，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所处的丰富。这个丰富是一切活的，你只要在基督里面，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所以一切的丰富都临到我们，一切活的，所有希望的、好的都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好的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你有很多的钱财，不一定是你有大房子、你有的车，但是是什么？这是一切你活的需要的东西。对，你要理解活和死的意思怎么样，你就能明白活需要的是什么，一切的丰富在它里面，好让我们保守我们不要离开基督。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哈。其实翻译成新约的话就是什么呀，保守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不要离开，因为你一直在离开怎么样，我们这 一切的好处都跟我们无关呢。我们什么时候住在基督里面，这一切的希望、这一切活的、这一切的属灵的丰富都在我们里面啊。你的脾气，你只要住在基督里面，你的脾气自然就下去了。你只要住在基督里面，持续的住在基督里面，你就有希望了，你就不会焦虑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让我们选择，让我们保守，让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最后一点点的总结哈，就是我让我们能够一起知道，说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已经与基督一起死了，你已经在水里面了，你的脚已经没有用了，你不要想用你的脚走路了，因为你的脚已经死了，对不对？不要再想在水里面再用脚走路。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不要用我们的旧造的生命啊，不要用我以前的旧造的生命去过每天的日子，而是要选择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活在属天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是一个依靠的生命。这个依靠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圣经的亮光，是从我们圣灵的启示来，在里面有一切活的供应，一切的美好，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待在基督里面，持续不断的留在基督里面，好让死不要来侵扰我们啊！你一旦离开，死就要来侵扰我。所以求神能够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保守我们教会能够持续的留在基督里面，能够接在葡萄树上面。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感谢主。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真是你把这么好的一个比喻，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离开你就做不了什么，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离开你就做不了什么。我们哪天不跟你亲近，哪天不听你的话，哪天不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就缺少什么了。我们十天不跟你亲近，十天不祷告，十天不读你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离你远了。哎，我们就知道世上的一切的属死的又来侵扰我们啊，又来每天包着我们了。主啊，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你同死同定十字架，好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
阿们。